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杰森·巴特利特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加密货币向平壤提供了一种被国家政府、金融机构和国际机构监管和理解明显较低的新型的货币。据联合国一个监督制裁北韩的专家组本月初向安理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北韩在2019年至2020年窃取了超过3亿美元的虚拟资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取的这份机密报告的部分章节显示，这个委员会估计北韩的网络攻击窃取了大约20亿美元，可能包括加密货币和其他的资产，为北韩的2019年国家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北韩最近加大了导弹测试，一月份进行了11枚导弹的试验。机密货币是一种数字形式的货币，几乎很难造假。这种货币通常不是由任何中央银行发行，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使它免受政府干预或者操纵，能够让人更加平和更加快地转移资金。加密货币还可以被转换成为法定货币。与美元或者其他受国家中央银行监管的货币形式的现金不同，很多国家没有管理加密货币的中央机构，包括美国和北韩。巴特利特说，北韩正在加大力度利用的加密货币监管一个主要漏洞，就是去中心化金融。他说，这些平台是缺乏中央的监管，导致收集客户信息的了解客户协议的实践是不好，使到北韩网络犯罪分子更加容易伪装他的身份而窃取加密货币资金。巴特利特说，全球和地区监管机构似乎没办法跟上创新的崛起，这个使到平壤越来越多地转向加密货币交易所，而不是传统的金融机构。美国一个智库的国家安全分析师马修哈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加密货币交易所缺乏监管，使到北韩更加喜欢黑客攻击数字交易所，而不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而孟加拉的中央银行孟加拉银行2016年北韩的黑客就试图抢劫了几十亿美元。他说，侵入加密货币交易所是比侵入银行要容易一些，主要是因为监管风险和银行可能是必须要提供的安全的选项，使到黑客难以侵入。作为他们制裁抵制的策略，北韩正是积极瞄准加密货币交易所。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希望对方能够就有关北韩卷入加密货币偷窃指控发表评论，但是未有得到对方的回复。网络安全公司发表的报告发现，加密货币被黑的数量和被盗资金的数量从2017年起大幅度增加。当年联合国对北韩实施了多项的制裁。分析报告将北韩的网络黑客行为认定为高级持续威胁。这个报告指出，北韩2021年发动了7次攻击，净赚了近4亿美元的数字资产。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威胁情报的资深分析师普兰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事实上加密货币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大量的炒作和非常非常高的市场波动，这个使到它对北韩来讲很有趣。普兰说，与北韩正在进行的其他行动相比，这个对北韩来讲风险很低，但可能会有很高的回报。资深分析师普兰特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但是由于加密货币的储存和他们的交易记录在一个名为区块链的数字账本当中，数字货币黑客是可以追踪和预防。他说，加密货币天生就是透明，它是在公共不可变的区域链分类账上操作，因此加密货币比其他形式的价值转移更加容易追踪。他说，加密货币交易所能够冻结以至与犯罪活动有关的资金，如果他们有适当的合规流程和交易监控工具到位。在某些情况下，交易所能够阻止黑客将被盗资金存入或者在他们的平台上交易。分析报告指出，2021年北韩洗钱超过9000万美元的被盗加密资产。今年2月，美国法务部起诉3名北韩的军方黑客进行网络攻击，窃取了超过13亿美元的货币和加密货币。根据马修哈的分析，北韩是试图兑现他们加密货币资金的时候是面临挑战，因为他必须找到第三方中介来到促成交易。他说，他们又是用同样的洗钱把戏，但用的是不同的媒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